关于球形这回事儿，除了晶体和破碎的岩石，宇宙很少有东西天然就带着棱角。虽然许多物体形状奇怪，但从简单的肥皂泡到整个可观测的宇宙，球形物体的名单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在所有的形状中，球形最受简单物理定律的青睐。物体呈球形的倾向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为了取得对物体的基本了解，常常假设它是球形的，即使我们确定它是非球形的。简而言之，如果你不了解球形，那么你就不能宣称理解了物体的基本物理性质。自然界中的球形是由诸如表面张力之类的力制造的，它们希望使物体在各个方向都变得更小。液体的表面张力使得肥皂泡在各个方向挤压空气，它会在被形成的瞬间用尽可能少的表面积来包围那部分空气，这就产生了具有最高强度可能的气泡。因为除非必要，肥皂膜就不需要扩张得更薄，只要用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你就可以证明这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对封闭的体积来说具有最小的表面积的形状，是一个完美的球体。事实上，如果所有的装运箱和超市里的所有食品包装都是球形的，那么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包装材料费用。例如，一盒超大份的麦片可以很容易地装入一个直径为12厘米的球形纸箱，但实用性更占上风。没有人想要在球形包装盒滚下货架后去满地地追逐它们。在地球上，制造圆珠轴承的一种方法是用车床加工，另外一种是将事先定好量的熔融金属液滴在长运动轴的顶端，另外一种是将事先定好量的熔融金属液滴在长传动轴的顶端，在固定成为球形之前，金属液滴会不停的颠簸，而且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硬化，然后才算完工。在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站里，那里一切都是失重的。你轻轻地喷出精确定量的熔融金属之后，你就不用管了。珠子冷却过程中就会悬浮在那里，直到它硬化为完美的球体。表面张力会为你做所有的工作。对于庞大的宇宙天体来说，是能量和引力共谋将其转化为球体。引力是使物质在各个方向坍缩的力，但引力并不总是会赢。固态物体的化学键很强大，由于地壳岩石的支撑，喜马拉雅山的生长克服了地球引力的作用。但在你对地球上的巍峨大山兴奋莫名之前，你应该知道，从最深海沟到最高山脉之间的高度大约只有20千米，但是地球的直径是将近13000千米，因此与在它表面上走动的微小人类的认识相反，地球作为一个宇宙天体是非常平滑的。如果你有一个宇宙超级无敌大手，用它拂过有高山深海的地球表面时，会感到像台球一样光滑。那些昂贵的地球仪上高耸的山脉，其实是严重夸大了实际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地球有山脉和山谷，以及在两极方向上略扁，但从太空看起来，地球与完美球体并无二致。与太阳系其他星球的山相比，地球的山其实微不足道。火星最高山奥林匹斯山的高度约20000千米，山底部近500千米宽，这让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峰看起来像个鼹鼠丘。宇宙制造山的方法很简单，天体表面的引力越弱，其山脉就能更高。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地球山峰的极限了，因为如果再高，它下方的岩层 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如果固体天体的表面引力足够低，其岩石中的化学键就能够抵抗自身重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天体可能是任何形状。两个著名的非球形天体是火卫一和火卫二。火星的这两颗卫星长得就像大土豆。两个卫星中，火卫一略大，尺寸为27千米乘以22千米乘以18千米。一个重70千克的人在它面前，在它上面仅相当于地球上的110克。在太空中，表面张力总是迫使一小团液体形成球体。每当你看到一个小的固体物体是球形的，你大可以假设它形成时处于熔融状态。如果那团东西质量非常大，那么不管它由什么组成，引力都将确保把它塑造成一个球体。星系中体积庞大、质量巨大的气团可以凝聚成近乎完美的气态球体，这就是恒星。但是如果一颗恒星轨道远离另一个引力很大的如果一颗恒星轨道离另一个引力很大的天体太近，那么随着它的物质被夺走，它的球体形状也会被扭曲。所谓太近，我的意思是太接近另一个天体的洛希半。这是以19世纪中叶的数学家爱德华·洛希命名的。他对双球附近的引力场做了详细的研究。理论上，洛希半是两个互相围绕的天体周围像哑铃形状的一对包层。如果一个常见天体的气体物质从它自己的包层中跑出来，就会掉向另一个天体。在双星系统中，当其中一个恒星膨胀为红巨星，物质溢出的它的洛希半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此时红巨星扭曲成一个奇特的飞球形状，类似于一颗被拉长的好时巧克力。此时有时双星中有一个是黑洞，它的位置就会因为正在被它吞噬的半星而暴露出来。盘旋而出的气体通过巨星的洛希半之后被加热至极高温度，在掉落到黑洞本体消失之前会发出很亮的光。银河系里的群星呈现出一个一个大大的扁平的圆盘形状，它的直径与厚度之比为1000:1，比任何最平坦的煎饼还要平坦。对银河系不是球形的，但最初却可能是。我们可以通过假设银河系是由一个巨大的球形的缓慢旋转的气体坍缩而成，以便来解释它如今的平坦程度。在坍缩的过程中，这个球旋转的越来越快，就跟花样滑冰运动员收紧双臂以增加自转速度是一样的。星系的两极方向自然变扁，而中间增加的离心力阻止了盘面的坍缩。在银河系星云坍缩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任何恒星，它们保持在巨大并向下运动的轨道上，剩下的气体很容易就粘到它们身上，就像两个热棉花糖在空中相撞，然后它们被限制在了中间圆盘上。后世的行星包括太阳在内就在这里面生成。目前的银河系既不再坍缩也不再膨胀，而是一个引力成熟的系统。在这个星系中，那些仍在盘面上方或下方轨道上运行的恒星可以认为是最初球状气体云的残骸。旋转物体总体趋于扁平是地球的极直径，从南极到北极，比赤道直径略小的原因，但差别并不大，1/1000，约42千米。但地球很小，主要是固体，而且旋转速度也不快。以24小时转一圈来算， 地球赤道上的东西，仅以每小时1600千米的速度旋转。相比之下，快速旋转的七彩巨行星土星，它上面一天只有10个小时，赤道上的限速度为每小时35000万千米，也就是3亿5000万千米。它的极直径比中间的赤道直径要短整整10%，这个差异甚至通过一个小型的业余望远镜就能看出来。变扁的球体一般称为扁椭圆体、扁椭球体，而两极被拉长的球体称为长球体。在日常生活中，汉堡包和热狗分别是这两种形状很棒的例子啊，虽然有些极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每次我吃汉堡包，脑海里都会冒出土星的样子。我们利用离心力对物质的影响来获得极端宇宙天体的自转速度，比如脉冲星。由于它的旋转速度高达每秒1000转，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不可能是由日常物质组成的，否则它们本身就会由于旋转过快而解体。事实上，如果脉冲星旋转的更快一些，比如每秒4500转，它赤道上的速度就达到了光速，这就告诉你这种材料极不寻常。为了理解脉冲星，你可以想象一下，把整个太阳的质量装进一个曼哈顿大小的球里。如果这样很难做到，那么也许想象把1亿头大象装进一只唇膏管子里更容易点。为了达到这个密度，你必须压缩所有虚空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原本是原子的原子核和它们轨道电子自由运动之处。压缩之后，会将几乎所有的带负电荷的电子压进带正电荷的质子，形成一个电中性的中子球，表面引力高得令人发狂。在这样的条件下，登山者在地球上爬500千米的悬崖所花费的能量，到了中子星上都爬不上一座相当于一张纸厚度的山。简而言之，在引力极大的地方，高处往往会倒塌，填补低洼之处。这听起来几乎像是圣经中在为主预备道路的形容，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是以赛亚书。如果有制造球体的秘诀，这就是了。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脉冲星是宇宙中形状最完美的球体。复星系团的整体形状透露了深刻的天体物理学信息。有些复星系团形状破破烂烂，有些被拉成细丝，而另一些则形成巨大的片状。这些都没有形成稳定的球状。有些星系团尺度是如此巨大，宇宙140亿的年龄都不足以使其成员星系完成对星系团的一次跨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星系团的样子生来就如此，因为其中星系之间的引力碰撞时间太短，还不足以影响星系团的形状。但是其他系统，比如我们关于暗物质的章节中遇到的那个美丽的后发星系团，从外观可以立刻看出引力已经把它塑造成球形了。因此，这种星系团的成员星系运动方向不太可能都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么整个星系团也不能旋转得很快，否则它就会像我们的银河系一样变得扁平化。后发星系团跟我们的银河系一样，也是引力成熟的。在天体物理学中，这种系统被认为是持续的，它已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意味着许多事情，比如成员星系的平均速度是星系团总质量的良好指标。不管总质量是不是造成其平均速度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引力持续系统是探测 不, 不发光的暗物质的绝佳利器，请允许我做一个更强有力的声明，如果不是因为存在持续系统，无处不在的暗物质可能至今未被发现。囊括所有球体的那个球体，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完美的是整个可观测宇宙，在每个方向上看去，所有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其速度跟它们和我们的距离成正比。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这是1929年埃德温·哈勃发现的膨胀宇宙的最大特征。当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光速膨胀宇宙以及由膨胀所致的质量和能量稀释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在每个方向上都能找到一个距离，在那里星系的退行速度等于光速，在这个距离上和更远处，所有发光物体的光在达到我们之前就失去了所有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球形边缘之外的宇宙是不可见的，也不为我们所知。在众多多重宇宙的版本中，有一个曾经广为流传，他认为多重宇宙并非由完全独立的宇宙组成，而是在一个连续时空结构之内，由彼此孤立、相互无接触的口袋空间组成。这就像大海上的许多艘船，它们彼此距离足够远，因为它们的圆形地平线并不相交。就其中任何一艘船而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数据，它都是大海上唯一的一只船，尽管它们共享着同一个海洋。球体确实是多产的理论工具，能帮助我们洞察各种天体物理问题，但我们也不应该成为球形狂。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如何增加农场牛奶产量的半认真笑话。畜牧专家会说改进奶牛的饲料，工程师可能会说改进一下挤奶机的设计，但轮到天体学家时，他说把奶牛改成球形的怎么样。